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謝主今日咧，讓我哋可以一齊聚集喺主嘅聖殿嘅當中去敬拜佢。今日咧係我第一次嚟到大家嘅中間，咁但係可能大家唔係第一次聽我把聲啦，因為之前咧都試過因為網上崇拜咁樣，咁就即係錄咗講道咁俾大家咁。今日咧就第一次喺大家嘅中間同大家咧一齊去敬拜。喺呢段時間裏面，我哋咧都飽受疫情嘅影響，係嘛？都差唔多真係接近咧一年嘅時間，我哋咧都受到好多即係好多唔方便啊咁樣，咁甚至乎教會生活咧都受到影響。咁喺度咧都代表學院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咧喺呢個嘅疫情嘅中間，蒙主嘅保守，你出你入，上帝咧都保護你，免受一切嘅災害。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的生命都有信仰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挑战。今天是门徒训练的主日，我分享的主题是作主门徒。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信了很久的人来讲，可能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事情。但是是就在一个满布挑战的一个的时代的当中，我相信作主门徒是一个最基本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不会否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立定心志跟随基督，就算受苦都仍然愿意作主的门徒呢？这个呢都值得我们今天在一个充满考验的世代的里面重新去思考。作主门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今天呢都一起有一个反思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祈祷。亲恩主，我们去你面前，求你临在在我们的中间，求主圣灵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主，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满布挑战，可能有时候真的连教会都回不到，但主求你真的临在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真的去发现作主门徒的真正意义，也都教导我们怎样在一个满布考验的世代继续去忠贞的去作主你的门徒。主，求你临在在我们中间引导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日咧同大家睇嘅经文咧喺新汉语译本，大家如果咧你有同时间咧有和合本，你可以即刻咧比较一下。咁啊，点解特别咧想拣呢个新汉语译本呢？就是、因为咧呢个嘅新汉语译本咧，佢同和合本有一个少少嘅分别，就系佢讲咗耶稣立了十二个人之后咧，佢有一个插段系和合本冇嘅，嗰段咧就系、称他们为使徒。称他们为使徒，原因咧系因为一啲古抄本咧其实冇呢节，但系新汉语译本再翻译嘅时候咧，都重新去发现呢一个嘅经节咧相当之重要，所以咧就放翻入去。耶稣立咗十二个人，称佢哋为使徒。至少呢个咁样嘅插段话紧俾我哋听，成段嘅经文，耶稣去立咗十二个嘅门徒，究竟真正嘅原因、真正嘅意义系啲乜嘢？咁喺讲作主门徒之前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咧一齐睇下咩叫做门徒。咁大家成日都听我哋话要作主门徒，或者系要跟随主嘅门徒。门徒系咩意思呢？嗱，最简单直接嘅一个理解，门徒就系一啲嘅跟随者。通常咧有啲大师傅啦，佢哋好有学问，或者咧有一门手艺嘅，总系有啲人咧有啲徒弟仔咧跟住佢嘅咁样。咁啊呢幅图咧就系即系孔子啦，咁啊大家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嘛，言氏七十二人，总系有一班人咧跟住呢个嘅师傅。喺个日常嘅生活嘅里边咧，佢哋咧就跟住师傅，然后咧就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就问到啦，咁样咁啊，于是孔子就回答翻佢哋，有啲小秘书就将佢写低落嚟，就成为我哋今日见到嘅《论语》。喺我哋好多嘅不单止古代啦，其实今日喺我哋嘅生活环境嘅当中，都有好多咧师徒关系嘅。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啦，或者系一啲嘅手艺啊等等咧，都会继续存在住呢一种师徒嘅关系。如果要有门徒咧，就一定要有师傅；如果冇师傅，根本就冇门徒呢一回事。 我去细想师父和门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发现了有两个重点是经常都可以在师徒关系里面见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通常呢啲徒弟哋呢一定要跟住个师傅，个师傅喺边呢啲徒弟就要跟住。因为通常呢啲师傅都唔会好似今日翻学开班授徒上堂。佢总系呢喺佢生活嘅里面，当佢哋一起生活遇到一啲问题嘅时候，咁於是呢嗰、那个徒弟就会问师傅一啲问题啦，或者佢哋徒弟仔会观察师傅一啲嘅行事为人，一啲点样嘅对应，咁於是呢就从中学习。所以如果徒弟要学到嘢呢，佢一定要跟住喺师傅嘅身边，一定要跟住佢。呢个呢第一样。第二样嘢呢，我就发现其实呢，若果係师傅啲徒弟跟得师傅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呢个师傅做乜佢哋就会跟住做乜。而且呢仲可能呢有一个嘅心愿呢，就係要将呢啲嘢呢发扬光大。通常呢个师傅做乜呢，徒弟就会跟住就会做乜啦咁样。咁事实上呢，其实点解啲徒弟要跟师傅呢，都係因为师傅叻，佢好想呢学识师傅嗰啲绝门嘅手艺，咁所以就跟随佢啦咁样。咁所以个师傅做乜，佢自然佢就做乜。咁师傅收徒弟都有原因嘅，就係佢都想佢自己丰富嘅知识或者手艺能够呢去传承落去。咁所以呢又让啲徒弟跟住佢一起去学习。咁所以好自然呢，其实个师傅做乜，徒弟就做乜啦。咁啊，从呢啲嘅师徒关系里面，我哋见到嘅就係师傅同徒弟经常会走埋一起，而且个师傅做咩呢，徒弟亦都会跟住做乜。咁啊，呢个喺一般嘅师徒关系里面呢，我哋都能够去见得到。而喺耶稣同佢嘅门徒嘅关系里面呢，亦都同样呢见得到呢两样嘢。在这节短短一节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设立门徒称他们为使徒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经文这么讲，他说耶稣立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让他们在自己身边，也好让他可以差遣他们去传道。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立门徒是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好让他们在自己身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好让他可以差遣他们去传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传福音，为了传道。所以他的徒弟呢亦都跟住他去做。就设立门徒一个好重要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让耶稣差遣这班门徒呢去继续去传道。所以耶稣设立门徒两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主身边，被主差遣。这两个呢就是耶稣设立门徒的一个原因。这个呢亦都是今天很想跟大家呢一起分享思考的课题。我们先看呢在主身边。耶稣呢他设立了十二个的门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要让这班人，这十二个人呢留在自己的身边。如果我们今天看圣经，不单止看十四节，看上一节马可福音的三章十三节，在新汉语译本那里这样说，他说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要的人召来，他们就来到他那里。这节经文很重要地告诉我们，耶稣设立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耶稣所要的人，是耶稣自己所要的人，他将他们召过来。如果睇翻和合本管嘅翻译，就係随自己嘅意思叫人来，随自己嘅意思叫人来。耶稣呢去设立呢十二个门徒，呢十二个门徒就係耶稣自己想要嘅人，就係耶稣呢跟住佢自己嘅意思呼召嘅人。一切呢都係出于耶稣佢嘅主权，係佢揀选嘅一个嘅主权。唔係因为啲门徒本身呢有啲咩嘅特别厉害嘅东西，而是主就亲自这样去拣选他们。一切呢都是出于他的主权。我们正话提到呢，在新汉语译本里面呢多了一个拆段，就是说称他们为使徒。耶稣拣他们，随着自己的意思拣他们来之后呢就称他们为使徒。这个命名的举动呢亦都显示了 耶稣在他们身上那份的主权。大家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命名本身其实就带着一种的主权，好像旧约里面上帝将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叫亚当帮他改名，显示出亚当其实有管理万物那种的主权。这十二个人去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称他们为使徒，显示着耶稣对他们身上那份的主权，耶稣就是他们的主。耶稣亲自的去拣选这十二个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留在自己身边最容易的理解就是他去哪耶稣去哪，跟着那门徒就跟着他去啦。耶稣其实真的亲自这样去呼召这十二个的人。我们如果看回马可福音耶稣选召门徒的过程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去到加利利，他见到彼得和安德烈在船上，所以他就亲自去到他们的身边，看见他们，然后就开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于是彼得和安德烈就放低他手上面打鱼的工作，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又见到这个雅各和约翰，同样是去到他们的身边，看见他们，然后就开口去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于是雅各和约翰本来捕鱼网的，跟着就立刻跟随耶稣了。另外其实马可福音都记载到耶稣呼召税吏利未，同样是去到他的身边看见他们，然后就开口呼召他。于是利未又放低他的工作跟随主。我们见到其实耶稣是亲自这样去到一些门徒的身边，主动的去呼召他们，去看见他们，开口呼召他们。然后这班门徒又很快这样，几乎是立刻马上即时就放低自己的东西去跟随耶稣。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和门徒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耶稣主动呼召他们，而门徒又主动地放低自己的一切跟随耶稣。耶稣主动地去呼召这十二个人，我们其实都知道在福音书的当中其实很多人环绕着耶稣的，大家看福音书的故事就知道，好像五饼二鱼的故事啦，样其实在五饼二鱼故事里面几千人跟着耶稣环绕着他，这个大概是因为耶稣可以医病赶鬼，可能又有餐食啦，样所以就很多人环绕着耶稣。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都是耶稣亲自去到他的身边看见他们，然后呼召他们，亦都唔系每一个咧都会即刻放低晒自己所有嘅嘢去跟从主。其实咧，圣经里边咧都讲到耶稣咧去呼召一啲嘅人，但系唔系每一个咧都愿意立刻放低自己嘅工作去跟随主。原来耶稣同埋门徒就系一个咧咁特别嘅关系。耶稣主动嘅去呼召门徒，门徒又放低自己所有嘅嘢去跟随主，两者就系一个咧咁特别嘅关系。耶稣呼召门徒，让门徒留在他自己的身边，一个更深厚的意义，除了跟出真入之外，就是其实耶稣要和这班的门徒建立一个更深厚的关系。这个是耶稣和门徒专责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关系，是得耶稣和门徒才会有的。门徒留在耶稣的身边和他一起，他们就建立一种更深厚的一种关联关系。徒弟要留在师父的身边，他才能够观察得到师父的所行所事，然后在当中来到学习。同样其实在门徒的当中，他们都需要留在耶稣的身边，他们才可以观察得到，从耶稣的身上观察得到一个真正跟随主顺服主的人其实是怎样，他们才能够真正效法到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模样是怎样呢？他们是要跟耶稣的接触，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接触，他们才能够做到。生命的转化呢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虽然门徒们很满腔热血，满怀热诚地放低一切去跟随主，但是不代表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脱胎换骨，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完全就好像耶稣一样。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有在日积月累的相处的当中，门徒才可以慢慢地被主耶稣的生命去感染去改变，他们才可以慢慢地学像耶稣一样。在很多日常的生活的相处的里面，他们需要慢慢去观察耶稣，然后耶稣的生命又可以去感染到他们。唯有在跟主建立一种这样的关系的里面，门徒才可以真正学效耶稣。效法基督的生命不是一就即成，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达成，是需要经历过时间的洗礼。效法耶稣基督亦都唔系咧，净系单从一啲外表嘅一啲嘅模仿咧就可以做到。今日咧，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系做一个跟随主嘅门徒，但系其实更多时候我哋可能咧只系扮演紧一个咧门徒嘅角色。我哋知道一个门徒应该系点样，但系咧我哋咧只系头脑上面知道，努力咁样咧做紧一个角色扮演，扮演紧一个门徒。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一个耶稣跟从主的一个门徒呢？很多时候未必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有时听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哇，真的 要做一个人家即觉得看上来好好的基督徒呢，都一点都不容易。这样圣灵结的九个果子呢，那些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其实呢一啲都唔容易做到。咁甚至乎我听过一啲弟兄姊妹分享，哇，其实成日啲人都觉得呢基督徒系一啲好温文尔雅嘅一个人。咁但係我天生性格豪迈，讲嘢又大声咁样，咁大声唔代表我冇礼貌啊，但係你叫我温柔好难温柔到喎咁样。其实呢真正要结到呢个圣灵嘅果子，真係要由心而发成为一个主嘅门徒呢，的确唔係淨係单从外貌或者外表嘅行为呢嚟到去见得到。呢、这个真係要我哋呢经过日积月累喺同上帝建立嘅关系嘅里面，慢慢呢嚟到去累积，慢慢呢去生命呢被主嘅改变。我相信呢，就算一个人佢点性格豪迈，点样呢即係粗犷都好啦，其实若果佢真係有一啲嘅时间同耶稣一起去相处，让主嘅爱充满喺佢心里面嘅时候呢，其实佢里面好自然呢就会散发出一种温柔喺佢里面。呢、这个呢其实佢可能讲嘢呢都仍然系粗声粗气呀，唔会系即係阴声细气嗰隻。但是他里面生命那种的温柔，我相信他身边的人呢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经常说呢流露基督的香气，这个呢不是刻意、不 是, 呢、就是要人提醒，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的流露。可能我们很自然的生命呢就流露出一种、真的有基督同在的那种的香气，人家呢很自然就感觉得到，其实没有勉强的。这个呢就真係需要呢我哋经常留喺主嘅身边，让耶稣呢去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先至能够呢咁样好自然嘅去流露出嚟，有呢一种呢真係跟随主嗰种嘅散发出嚟嗰种嘅香气被别人呢去睇得见。这个呢绝对係需要时间嘅。或者你就会问啦，门徒呢就可以日日夜夜跟住耶稣啦，个十二个门徒。咁但係今日我哋又唔得喎，咁样。点样先至能够真係让我哋自己嘅生命能够去被主慢慢嘅去改变呢？这个呢真係要让我哋嘅生活，喺生活嘅当中每一日呢都让耶稣呢去介入喺我哋生命嘅里面。喺度呢好想即係简介一个呢即係一个练习啦，即係我自己成日都会做嘅一个祈祷嘅练习。一种生命的省察，咁就用英文咧就 grace GRACE 咧嚟到去表达，方便我哋记得。大家如果咧有时间，你可能咧每日祈祷都可以去做，或者你每星期咧你都会做一次。喺呢个过程嘅里边咧，我哋就让主去进入我哋生命嘅里边。咁啊，简介一下啦。咁第一个咧就叫 gratitude 感恩。我哋安静喺主嘅面前，可能夜晚黑我哋临瞓之前。我哋咧都去回顾一下，耶稣喺我哋生活嘅里边有冇啲值得我哋感恩嘅地方？上帝咧喺我哋嘅生活，可能就算系最小嘅事情上边，我哋都去发掘一下，有啲乜嘢系上帝喺我哋身边上边所作嘅？有啲咩恩典佢赐下咗？我哋为呢一样嘢咧嚟到去感恩。第二系 request 祈求。嗱，呢个祈求咧，唔系我为整一个嘅清单，话我想要乜，我想要乜，我想要乜咁样咧，就递俾上帝叫佢咧签名啦咁样。 这个祈求的意思呢，是讲紧祈求圣灵的临在。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生活的里面呢，都会被我们自己很多的私欲呢去遮蔽了。我们看不见呢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很需要祈求呢圣灵的光照临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呢能够去真诚的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三个 awareness 是省察。在圣灵的光照的底下，容让圣灵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有些什么牵动我们的情绪呢，可能是开心兴奋担忧挂虑伤心，我们都在个过程里面让圣灵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去看回回顾这些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情。第四C呢是 conversion, 认罪悔改。在这个省察的过程的中间，若果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是得罪了上帝的，我们就在当中悔改求主赦免。有些地方若果我们是受伤的，求主去医治。若果有担忧挂虑的，我们都将它交托交给上帝。而最后 enthusiasm 是热切盼望。在我们完结这个生命省察的时候，我们都怀住从上而来的盼望。我们可以在个过程里面都很具体地祈求一些恩典。当然这个恩典上帝是不是要成就呢，是上帝自己的主权。但是我们却是可以按住我们的需要向主祈求一些恩典。若果我们这些恩典是真的上帝赐了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再次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此而感恩。其实呢，当我们经常这样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让上主介入在其中，让圣灵呢亲自光照我们在生活每一个细节的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呢就可以真的被主呢慢慢的去改变。记住这个呢不是一时之间的事情，一定是呢日积月累，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部分的时候，上主都会亲自的去介入，以致呢我们生命能够呢更加呢去学像耶稣，真的成为一个呢效法主的一个的门徒。这个呢是在主身边，是耶稣呢设立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亦都呼唤我们的生命经常要留在主的身边。好啦，讲下第二点啦。除了在主身边呢，耶稣讲到经文句里面，佢讲到佢话呢亦都好让我哋呢能够被主差遣去传道喎。所以呢被主差遣呢係第二个好重要嘅原因。不过呢我自己读呢字嘅经文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嘅疑惑啦。我就諗緊啊，耶稣呼召门徒第一呢就留喺自己嘅身边啦。跟住另外呢佢又话呢要拱佢哋走喎，要差遣佢哋呢出去传道喎。咁究竟耶稣系叫门徒留喺佢自己身边啦，定要佢哋走，叫佢哋要出去呢咁样。咁系叫佢去呀定系留呢咁样。咁就有啲人呢就解释嘅时候呢，佢就话其实去与留呢应该系一个先后嘅次序。佢话门徒呢就首先留喺主嘅身边学习关于耶稣嘅事情，然后呢佢哋就可以出去传道啦，就可以呢出去被差遣出去呢为主去作工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讲法呢都合理嘅，因为如果我哋要为主传道嘅时候咩都唔识咁样都传唔到啲咩啦咁样。但係我又觉得呢个讲法呢唔够全面。因为呢如果我哋即係将佢睇成为一个先后嘅次序嘅时候，我就諗啦，留喺主嘅身边係咪只係一个过渡嘅阶段，只係为咗呢让我哋能够出去传福音传道呢，出咗去系咪就唔翻嚟，就唔需要再留喺主嘅身边？又或者咧，如果我哋一直都觉得自己学唔够嘅时候，系咪就唔使出去咧？咁样，所以咧，我去睇耶稣去设立呢门徒呢两个嘅原因，留低喺主嘅身边，同埋被主差遣出去，其实唔系净系一个咧先后嘅次序，反而可能咧系两者互动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关联关系。今日当我们与主建立了一个深厚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很自然呢我们就会想去做主想我们做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跟着去做，这个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我们出去为主去作工的时候，我们更加可能会发现我们生命不能够与主去离开。当在为主作工，为主被差遣出去传道的时候，可能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催逼我们重新回去主的里面。所以其实在主身边被主差遣这两样东西，不是只是一个先后的次序，反而是可能两者之间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互动。当我们去跟主建立了关系，能够在主的身边认识了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耶稣基督的使命成为了我们的使命，他的生活也都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其实被主差遣不是只是强调我们要去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更加重要就是那种跟主一起的联系，那种的关系，一切其实是很自然的。当我们跟主建立了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立志去做耶稣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两者其实不会是分割的。好啦，咁啊，若果我哋话要做耶稣想要做嘅事情，耶稣做乜，我哋跟住做乜嘅时候，咁耶稣究竟系做咩嘅咧？咁样，咁喺福音书里边咧，都记载咗喺路加福音，耶稣开始传道嘅时候，佢咧喺会堂里边读咗一段嘅经文，系源自于以赛亚书嗰段经文讲，佢话主嘅灵喺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记载，是上主的仆人亲自要作成的事情，亦都显示了上帝对人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得自由，能够去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能够得着自由，能够重新回去上帝的身边。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亦都同样是要作成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宣告上帝国度的降临，亦都宣告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那份的主权，同时之间亦都呼唤人回去上帝的身边。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就是要重新让人能够与上帝相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亦都是他交付给门徒很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的使命就是要将人带回去上帝的面前，让人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的使命亦都是将人带回去上帝的面前，让人得着一种真正的自由。这个呢是耶稣做的事，亦都今天呢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我在想，若果我们能够去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呢应该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作为主的门徒，能够去跟主一起，又能够去一起去做耶稣所喜爱做的事情，应该是令我们心里面带着很大的喜乐和满足的。不过我又发现，其实今天当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去作主的工的时候，不论是做些什么，我们为主去服侍的时候，又不是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门徒的喜乐在我们的当中。当我 去细心去思考，或者跟弟兄姊妹去倾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呢都跟我们作主工为主作工的时候里面那种的动机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能够有那种的喜乐跟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动机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关系。有些弟兄姊妹有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很努力地作主工，第日上天堂间屋就大一点漂亮一点了。那我就说其实你都很懂投资的，这个事实上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些未来的一个得着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未必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喜乐。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出于责任，说我回到教会或者我做得基督徒，那我就做啦。这个呢其实都 是我非常欣赏，因为呢对信仰呢很认真。但若果我们里面的动机亦都只不过是为了一个责任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或者有些什么、外表上面或者外在一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我们、为主去作工。你不能够真正呢由心由里面呢散发出一种愿意甘心和喜乐。正如耶稣 去吩咐他自己的门徒去出去传道的时候所说，我们真正要活出这种为主作工的喜乐，并不是因为这些一些的外在的因素影响我们，而是单纯因为主我们而觉得喜乐。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的故事，在当中耶稣去差遣了72个人出去传福音，这72个人就很高兴地出去，然后又很高兴很兴奋地回来，跟着他们跟耶稣说，他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连鬼也服了我们。原来其实耶稣差遣人出去的时候，当然他赐下了一个的权柄让他们可以医病赶鬼，但是耶稣怎样回复他们？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从了你们而喜乐，要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而喜乐。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呢，当我们为主作工的时候，都很容易受些里里外外不同的因素呢影响了我们。其实甚至乎这件事呢都很容易成为我们一个服事上面一个的打击。我们很容易因为外在的一些成功或者失败而影响了我们。耶稣在这里特别跟这班门徒说，他说不要因为一些外在的东西，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一定要一些外在的成功而喜乐，单单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因为你有份在天国的里面，因为你跟主有这份结连的关系，你就因为这件事去喜乐。所以其实呢，虽然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虽然呢我们是真的为主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真正让我们心里面喜乐呢，不是在于我们做些什么，而是让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是因为跟主这份结连的关系，所以我们因而喜乐。今天当我们去为主作工，被主差遣去传道的时候，是发自内心一种甘心乐意的服侍，不是为了赚取别人的认同，亦都不是因为这样希望换取些什么的祝福或者赏赐，单纯的纯粹的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这样去为他所作的一切作为一个的回应，作为一个感恩的回应。这个亦都是今天我们作主门徒很重要的一个的部分。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故事，张相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在2年前就有机会回内地看了一部电影，就这部电影叫做《旷野之歌》，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上 YouTube 都可能见到一些介绍。这个电影就在2018年的基督教国际电影节拿了一个最佳的纪录片奖。这个电影里面的故事主角呢就叫做舒妈妈，即是国语就舒妈妈，因为广东话的字应该读舒，但 是因为国语我就读舒妈妈。舒妈妈就是即放张上去有些梦，就是这个上两个的婆婆上面那个。舒妈妈是山东省一个破落村落的其中一个的妇女啦，其实她是一个文盲来的。咁啊，佢喺幼年嘅時間，因為親眼見到日本仔咧傷害自己嘅家人，所以咧喺佢生命上邊咧留下咗一啲嘅陰影，影響咗佢好多同人嘅相處。後來佢都長大結婚生仔咁樣，咁啊，但係同啲家人嘅關係咧唔係幾好。咁有一日咧，佢當佢瞓覺嘅時候咧，佢就發夢見到一個白衣人咧，就叫醒佢，嗌佢走喎。咁啊，於是咧佢又真係起身走咗啦，咁樣。后来他才发现呢，原来在当时候他的丈夫呢是想加害于他。但后来经过一番的一些的努力之后，他又回到家。但是呢这个白衣人就成为了他心里面一个一直记挂的人。他很想找到这个的救命恩人呢，知道究竟这个救命恩人是哪个。于是呢他随后就用了25年的时间呢去寻找这个的救命恩人。直到有一天他经过一个教会，听见人讲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好像叮一声就知道，他找了20多年的救命恩人就是耶稣了。 於是呢佢就好努力咁樣呢喺教會裏面呢好想認識呢位救命恩人。佢本來唔識字嘅，但係呢佢因為要認識呢個救命恩人嘅時候，咁佢呢就即係努力學認字啦，咁就讀聖經。咁佢去到呢個嘅70歲嘅時候呢，主呢就俾咗佢一個嘅使命，要佢呢去照顧一個素不相識癱瘓嘅婦人，即係呢張相下面嗰個婦人叫范建秀。范建秀呢全身瘫痪，佢喐唔到㗎啦，仲俾佢嘅屋企人呢遗弃咗一间破落嘅小屋嘅当中。咁呢就舒媽媽呢就领受咗呢个使命，佢就真係呢唔理屋企人反对，就真係出去揾佢。佢就真係去到一间破落嘅小屋，揾到呢个妇人，而且呢留低咗同佢一起嘅生活，照顾佢嘅生活一切大小，甚至乎大小异变呢都照顾佢。而且呢同佢呢好好嘅感情，以姊妹相称。咁而呢个故事点解会为人所知呢，就係因为呢佢照顾佢嘅事情呢就喺条村里面呢散开咗。咁呢套戏纪录片嘅导演呢亦都係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呢就揾佢。咁所以呢就拍低咗呢佢同呢个范建秀之间嗰种嘅相处。不过亦都係因为呢件事情呢就散开咗嘅时候呢，呢个范建秀即係呢个瘫痪妇人嘅儿子呢就听咗好多嘅闲言闲语，就啲人就话啦，哇你即係自己嘅妈都唔照顾，就一个唔识嘅人去照顾佢咁样。咁於是呢佢就受唔住呢啲闲言闲语之后呢就夹硬呢就接走咗佢妈妈，分开咗呢佢哋两个。咁孫媽媽呢其實非常之難過，佢話佢嘅心願呢就係要同呢個嘅佢嘅妹妹呢一齊重逢，重新呢就返喺一齊。但係好可惜，當佢返天家之前呢，呢個願望呢都冇辦法達成。但係孫媽媽佢個心願呢佢係即係被其他人呢就感動咗好多嘅人。於是好多嘅人後來呢就話要搵到呢個范建秀之後呢就同佢仔講，佢話要代替孫媽媽呢照顧佢。咁啊，呢个件事就继续咧去发展。而呢套纪录片令我心里边咧最感动嘅地方就系后来咧，其实呢个即系全个纪录片里边，即系一个嘅坏人就系阿范建秀个儿子咧，佢信咗主，即系纪录片即系记录佢咧真系信主嘅一刻。而孙妈妈另一个心愿咧，就系呢个破落嘅村落能够成为一个福音被传开嘅地方。孙妈妈的儿子后来成为了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重新装修过孙妈妈和范建秀一起住过的那间破落小屋，让他成为一间的教会，然后福音真的在当中被传开。我看到纪录片的时候心里面非常之感动，我觉得孙妈妈虽然她是一个真的即不是认识很多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妇人，但她真是耶稣的门徒，佢努力嘅留喺耶稣嘅身边去认识佢，然后耶稣叫佢做乜呢，佢去照做咯，咁样咁都唔系一啲好复杂嘅嘢，系佢可以做得到嘅，佢就去照顾呢个忠心咁样去照顾咧呢个嘅妇人。咁而耶稣亦都系喺佢身上边感动咗好多好多其他嘅人。呢套电影令我另一个好深刻嘅咧，就系呢套电影嘅导演。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导演都在场，因为播完呢套电影之后咧，佢喺度当中亦都去分享。佢话咧，其实佢嘅生命好被孙妈妈咧嚟到去感染，去影响到佢，所以佢好想呢个故事咧能够去被人认知。佢本身系一个美国嘅华侨，但系咧翻到去内地嘅时候，佢话上帝就俾咗一个使命佢，要将呢件事情咧去被世人去知道。所以咧，其实咧佢好努力咁样咧去让呢件事情咧成为一个即系真系拍成呢套嘅电影。佢前后用咗7年嘅时间嚟到做。中间呢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挑战，但係就因为上帝交付咗呢个使命俾佢，佢就努力克服一切嘅困难同挑战嚟到去达成呢件嘅事情。我喺度諗，其实上帝可能喺好多唔同我哋唔知道嘅地方一直有好多嘅工作，同时之间呢佢亦都使用咗唔同嘅门徒，看住佢哋自己所能够做嘅，能够去呢为主忠心嘅服侍。於是我哋就见到一幅好美丽嘅图画，见到上帝嘅角度就喺呢啲地方里面呢能够去展开。其实今日主亦都呼召我哋每一个人成为佢嘅门徒，主呼唤我哋留喺佢嘅身边，让我哋生命真正嘅去被改变，然后亦都可以喺我哋身处嘅环境嘅当中继续成为佢嘅见证。可能是不是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一点一滴 主让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去忠心地做的时候，就可以成就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最后想跟大家讲大使命。大使命呢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其实最核心的呢就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我们先成为主的门徒，然后亦都让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呢，我亦都看到两点呢是今日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被主差遣去出到去出面呢来到去服侍。我们呢要让人呢能够去认识主，让他呢加入教会，奉父子的圣灵的名，让他们呢备受施洗，亦都能够呢去备受教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亦都应许说他要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建立关系，主就差遣我们呢出去，然后同时之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耶稣又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作主门徒是主今日对我们的呼唤，让我们就作主门徒一直留在主的身边，同时亦都被主差遣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的当中，成为主明亮的见证。我们一起祈祷。差遣人的主，我们去到你面前，求主你亲自的去呼唤我们，就好似昔日你呼唤门徒一样，来跟从我。主啊，求你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亲自的去呼唤我们，成为主你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的环节，我们生活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主你参与在其中。更加求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合用的一个的更加合主你心意的一个的门徒，又让我们能够去被差遣进入去这个的人群的当中，成为主你的见证。主，我们所能作的不多，但是主，我深信当我们去忠心地去服侍你的时候，主你就会在我们的中间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成就你自己最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主，我们多谢你，求你这样去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呼召我们。我们就这样向你面前的祷告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